资治通鉴，司马光等。司马光等，从庚午年开始到壬午年结束，共四年。孝哀皇帝下元寿元年即位，公元前两年春季正月初一辛丑，皇帝下诏命将军、中二千担官员各举荐一名通晓兵法的人，随即任命孔乡侯傅彦为大司马，卫将军杨安侯丁明为大司马、骠骑将军。当天发生日食，皇帝诏令公卿大夫静心陈述过失，又下令举荐贤良方正、能直言进谏的人各一名，大赦天下。丞相王嘉、成帝密封奏章说，孝元皇帝继承大业，温和谦恭，少私欲，国库积钱400000万。他曾巡幸上林苑，后宫的冯贵人跟随到兽圈前，猛兽突然冲出，冯贵人上前挡住，原地赞美他的一行，赏赐50000钱。后宫嫔妃受到亲近，有额外的赏赐，但嘱咐他们不必多人谢恩，表示宫廷厌恶偏私，重视失去人心，赏赐节俭。那时外戚家产超过1000万的很少，所以少府水衡库存的钱很多。即使遭遇出援，永光年间的饥荒加上西羌叛乱，对外供给军队，对内赈济平民，始终没有倾覆的忧虑，因为府库充实。孝成皇帝时，谏臣多次提及微服出行、女宠专爱、沉湎酒色的危害，言辞恳切，但皇帝始终不怨恨发怒。宠臣淳于长、张放、史玉多次被贬退，家产不满1000万。张放被驱逐回到封国，淳于长被拷打致死狱中，不因私爱损害公义，所以虽然宫内多有讥讽，朝廷却安定平稳，把帝业传给陛下。陛下在封国时喜好《诗经》《尚书》，崇尚节俭，应召入京时沿途百姓都称颂美德，这是天下人归心的原因。刚即位时更换帷帐，去掉锦绣，车驾坐垫的边缘只用提增。供皇寝庙应当修建时，陛下忧虑百姓，考虑费用不足，以大义割舍私恩，暂且停止，现在才开始动工。但驸马都尉董贤也在上林苑建造官署，又为董贤修建大宅，大门朝向皇宫北门，引王渠水浇灌原池，使者监督工程，赏赐立足，甚至超过修建宗庙。董贤母亲生病，长安官厨提供祭祀用品，路过的人都能得到饮食，为董贤制造器物，器物制成后要先呈报皇帝才使用，如果东西精美，还会特别赏赐工匠。即使是进献宗庙三宫的物品，也没到这种程度。董贤家有宾客、婚礼以及亲族聚会，各官府一起供应，赏赐甚至达到奴仆奴婢每人10万钱。使者监督视察，取用市场物品，商贾震动，道路上喧哗，群臣惶恐疑惑。诏书废除院囿，却将2000多顷土地赐给董贤，均田制度从此毁坏，奢侈僭越放纵，扰乱阴阳，灾异众多，百姓谣言四起，拿着筹码互相惊扰，上天迷惑其心意，不能自行停止。陛下素来人至谨慎，如今却有这样的重大过失。孔子说，国家危险而不扶持，将要倾覆而不搀扶，那还要辅佐的人做什么呢？我王家有幸担任丞相，内心悲伤，却不能尽忠报信，即便以身殉国也不敢自惜，希望陛下谨慎对待自己的独断，明察众人共同的疑惑。从前宠臣邓通、韩嫣骄横尊贵，失去节制，逸乐无度，小人不胜情欲，最终犯罪，扰乱国家，丧命，不能保全其禄位，这就是所谓爱他反而害他啊。应当深谏前代，节制对董贤的宠爱，以保全他的性命。皇帝从此对王家渐渐不满。前凉州刺史杜业以方正身份回答策问说，我听说阳尊阴卑，这是天道，因此男子即使卑贱，仍是各自家庭的阳，女子即使尊贵，仍是其国家的阴。所以礼制明确三从之意，即使有文母那样的德行，也必须系属于儿子。从前郑伯顺从江氏的欲望，最终导致叔段篡国的祸乱，周襄王在内被惠后所逼，遭遇流亡郑国的危险。汉朝兴起，吕太后专权偏爱亲属，几乎危及社稷。我看到陛下自身节俭端正，想要与天下更新，但祥瑞未阴，却发生日食、地震、考察、春秋、灾疫，以向赵为语言。 日食表明阳被阴压制，坤卦象征地为土为母，以安静为德。地震是因不守本分的效应，战象非常明显，我岂敢不直言其事。从前曾子问顺从命令的意义，孔子说，这是什么话？称赞民子谦手里不随便顺从父母，所作所为没有不合道理的，所以无人能离间。如今各位外戚兄弟，无论贤与不孝，都一同在宫廷侍奉，遍布官位，有的掌管兵卫，有的统帅军队屯驻，宠爱集中于一家，积累贵势的程度，世间罕见，罕见听闻。甚至同时设置大司马、将军的官职，皇甫氏虽盛，三桓虽隆，鲁国设置三军，也不能超过这个。任命那天，昏暗的日食发生，不在前后，恰在此时出现，表明陛下谦逊而不专断，接受的只是不止一个，言听计从，所想要的都随其意，有罪恶的人不被治罪，无功劳的人全受官爵，逐渐积累畏惧，过失就在于此，希望昭然觉悟圣朝。从前诗人所讽刺的春秋，所讥刺的项赵，如此恐怕不在别处。从后来看，从前愤慨非议，等到自己行事不能自省，便以为可行，这是谋划的失误。希望陛下更加精诚，思考继承出政，事事稽考古法，以顺应民心，那么百姓众生无不喜悦，上帝百神收回威怒，祥瑞福禄，何愁不来回报。皇帝又征召孔光到公车府询问日食之事，任命他为光禄大夫，俸禄中2000石，给事中地位仅次于丞相。当初王莽回到封国后闭门自守，他的次子王获杀死家奴，王莽严厉责备王获，令其自杀。在封国三年，吏民尚书为王莽诉冤的有100多人。到这时，贤良周护、宋崇等人在对策中又极力称颂王莽的功德。皇帝于是征召王莽和平阿侯王仁回京师，侍奉太后。董贤借日食之变来阻止赴宴、西夫宫的计策。辛卯日，皇帝收回赴宴的硬性绶带，罢免他，让其回家。丁巳日，皇太太后傅氏去世，合葬于卫陵，称孝元父皇后。丞相、御史奏报西夫宫、孙崇等人的罪过，皇帝于是免去西夫宫、孙崇的官职，遣回封国。又罢免侍中、朱曹、黄门郎数十人。报宣尚书说，陛下以父事天，以母事地，以子养百姓。即位以来，父道亏损不明，母道震动，子道谣言相惊。如今在岁首、月首、日首发生日食，确实可惧。平民在正月初一尚且担心毁坏器物，何况是日亏呢？陛下深刻自责，避开政殿，举用直言，寻求过失，罢退外戚及身边素餐之人，征拜孔光为光禄大夫，揭发孙宠、西夫宫的罪恶，免官遣回封国，众人和悦，无不欢喜。天人同心，人心喜悦，则天意化解。然而二月丙戌日，白虹贯穿太阳，连续阴天不雨，这是天下忧结未解，百姓有怨恨未消的征兆。事中驸马都尉董贤本来没有亲属关系，只凭谄媚容颜、阿谀言语得以禁用，赏赐无度，用尽府库，合并三座宅地，还嫌太小，又拆毁报事。董贤父子做着驱使天子的使者，将作大将为他建造宅地，巡夜的立足都能得到赏赐，祭扫坟墓时会宴，太官供应膳食。全国进贡的物品本应供养君主一人，如今反而全部给了董贤家，这难道是天意和民意吗？上天不可长久辜负，如此厚待他，反而害了他。如果真的想哀怜董贤，应当让他向天地谢罪，解除天下人的仇怨，免官遣回封国，收回车驾器物还给朝廷，这样他可以父子保全性命，否则成为天下仇敌，不会长久安宁。孙宠、西夫宫不宜留在封国，可全部免官，以昭示天下。再征召何武、师丹、彭轩、傅喜，豁然改变百姓的观感，以顺应天心，建立大政，开启太平之端。皇帝被大意向感动，采纳鲍宣的话，征召何武、彭轩，任命鲍宣为司隶。皇帝假托傅太后的遗诏，命令太皇太后下诏给丞相、御史，增加董贤封邑2000户，赐给孔乡侯、汝昌侯、 杨新侯封国。王家峰还诏书并上密封奏章劝谏说，我听说绝路土地是上天所拥有的。上书说，上天任命有德之人，用五等礼服表彰其功绩。君主代表上天授爵于人，尤其应当慎重。分地封爵如果不得当，则民众不服，感动阴阳，其害极自然加深。如今圣体长久不遇，这是我王家内心恐惧的原因。高安侯董贤是谄媚宠幸之臣，陛下亲近爵位使他显贵，耗尽财物使他富裕，损害至尊的威严来宠幸他，君主的威权已经削弱，府库已经枯竭，还唯恐不足。财物都是民力所创造，孝文皇帝想要建造露台，因看重百金费用而克制自己不建。如今董贤散发公家的赋税来施私人恩惠，一家就得到千金，自古以来的贵臣从未有过这种事，消息传播四方，都同样怨恨他。民间谚语说，千人所指，无病而死，我常为此寒心。如今太皇太后用永信太后的遗诏命令丞相御史增加董贤的封户，赐给三侯封国，我王家私下困惑。山崩地动日食在正月初一发生，这些都是因清阳的警示。此前董贤已经两次加封赴宴赴商，两次改换封邑，孙业因私交横求，恩遇已过分，索取没有节制，不知满足，很是伤害尊尊之意，不可以视天下，危害深重。臣子骄横轻欺，阴阳失调，气感相动，害及身体。陛下卧病长久不愈，祭祀未立，应当思虑端正万事，顺应天人之心，以求福佑。为何轻身肆意，不顾念高祖的勤苦，确立制度，想要传之无穷呢？我恭敬地将诏书封还，不敢公开。并非爱惜生命而不敢依法行事，只是担心天下人听闻，所以不敢自行弹劾。当初廷尉梁相审理东平王刘云案件，当时东岳还剩不到20天，而梁相怀疑刘云是冤狱，有虚假供词，奏请将刘云押解到长安，再下交公卿复审。尚书令居谈仆夜宗伯凤认为可以准许。天子认为梁相等人都见皇上身体不适，内外观望，怀有二心，希望刘云熬过冬天，没有讨伐贼人，痛恨恶人，为主上报仇的意思，将梁相等人都免官为平民。几个月后大赦，王家举荐梁相等人都才能品行，圣王有济公除过的做法，我私下为朝廷惋惜这三个人。奏书呈上，皇帝心中不快。20多天后，王家峰还增加董贤封户的诏书，皇帝于是发怒，召王家到尚书那里，责问梁相等人先前因不忠获罪，罪恶昭著，你当时已经自行弹劾，如今又称赞他们，说为朝廷惋惜，为什么？王家脱帽谢罪，此事交给将军及中朝官处理。光禄大夫孔光等人弹劾王家迷国欺君，大逆不道，请谒者召王家到廷尉诏狱。一郎公等人认为王家言事前后矛盾，应夺去爵位土地，免为平民。永信少福蒙等人认为王家的罪名虽应依法处理，但大臣被剃发戴刑具裸身受刑，这不是尊重国家包扬宗庙的做法。皇帝不听，三月下诏假借谒者符节，召丞相到廷尉诏狱。使者到达后，丞相府的官员院使流泪，一起调和毒药进奉给王家，王家不肯服。主簿说，将相不对廷尉陈述冤情，相言成立，您应当自杀。使者端正地坐在府门上，主簿再次敬上毒药。王家拿过药杯摔在地上，对下属说，我有幸担任三公，奉旨有负国家，应当服刑于都市，示众万众。丞相岂是儿女之辈，为什么说喝药而死？王家于是整装出来见使者，拜了两拜，接受诏书，乘坐丽园的小车，去掉车盖，不戴帽子，随使者到廷尉。廷尉收缴王家的丞相，新府侯应信受带，捆绑王家，用车载到都传诏狱。皇帝听说王家活着，自动去见官吏，大怒，派将军以下官员和52000担共同审讯。官吏审问王家，王家回答说，办案的人想得到实情。我见梁相等人先前审理东平王案件，不认为刘云不当死，想要交付公卿，以示慎重，实在看不出他们有内外观望，阿附刘云的证据 又侥幸遇到大赦。梁相等人都是良善官吏，我私下为国西贤，并非偏爱这三个人。玉立说，如果这样，那你有什么罪？应当还是有负国家之处，不会白白入狱。官吏渐渐凌辱王家，王家仰天叹息说，我有幸担任宰相，不能尽贤才，退不孝，因此有负国家，死有余辜。玉立问贤才不孝的具体名字，王家说，贤才，前丞相孔光，前大司空何武，未能禁用。不孝，高安侯董贤父子，谄佞邪僻，扰乱朝政，而不能罢退，罪当死，死无所恨。王家被关押20多天，不吃东西，吐血而死。不久之后，皇上看了他的对策，想起了鲍宣的良言。恰逢御史大夫贾琰被免职，夏季5月乙卯日，任命孔光为御史大夫。秋季7月丙午日，又任命孔光为丞相，恢复他原来的博山侯爵位，同时任命四乡侯何武为御史大夫。皇上这才知道，孔光先前被免职并非他的过错，而是因为近臣傅家诋毁孔光，于是说傅家先前担任侍中，诋毁重伤仁德贤能之人，诬陷大臣，使贤才长期不能在其位，现在免去傅家官职，贬为平民，遣返原籍。8月，何武调任前将军。辛卯日，任命光禄大夫彭宣为御史大夫。司隶校尉鲍宣因冒犯宰相，拒绝阻挠使者，没有臣子的礼仪，被判处减死罪，处以坤刑、剃发和前刑，仅带铁圈。大司马丁明一向敬重王家，因王家之死而怜悯他。9月乙卯日，皇上颁册书免去丁明的职务，让他回到府邸。冬季11月壬午日，任命原定陶国太傅、光禄大夫韦赏为大司马、车骑将军。己丑日，韦赏去世。12月庚子日，任命侍中、驸马都尉董贤为大司马、卫将军。册书上说，将你置于三公之位，作为汉朝的辅佐。你要竭尽忠心，匡正各项事务，恪守忠正之道。当时董贤22岁，虽然位居三公，却常在宫中供职，主管尚书事务，百官通过董贤奏事。因董贤的父亲魏卫董公不宜在亲位，便调任他为光禄大夫、俸禄中2000担。董贤的弟弟董宽信接替董贤担任驸马都尉。董氏的亲属都担任侍中、诸曹，奉朝请，所受的宠幸超过了丁、傅两家。当初丞相孔光担任御史大夫时，董贤的父亲董公担任御史，是孔光的属官。等到董贤担任大司马，与孔光同列三公。皇上特意让董贤私下拜访孔光。孔光一向恭敬谨慎，知道皇上想尊崇董贤。听说董贤要来，孔光便整理衣冠在门口等待，望见董贤的车驾才退入门内。董贤到了中门，孔光退入厅堂，等董贤下车后才出来拜见迎送，极为恭敬，不敢用宾客平等的礼节。皇上听说后非常高兴，立即任命孔光的两个侄子为谏大夫、常侍。董贤从此权势与皇帝相当。这时成帝外戚王氏家族衰落，只有平阿侯王谭的儿子王去疾担任侍中，弟弟王弘担任中常侍。王弘的岳父中郎将萧贤是前将军萧望之的儿子。董贤的父亲董公仰慕萧家，想为儿子董宽信求娶萧贤的女儿为妻，便让王弘去提亲。萧贤惶恐不敢接受，私下对王弘说，董公担任大司马，册书上说允职其中，这是尧禅让给舜的言辞，不是三公的惯例，年长有见识的人没有不心里害怕的，这哪里是普通人家的女儿能承受的。王弘生性有智谋，听了萧贤的话，心里也明白了，于是回去回复董公，深切表达了萧贤自谦浅薄的意思。董公叹息说，我家哪里对不起天下，竟被人如此畏惧，心里很不高兴。后来皇上在麒麟殿设酒宴，董贤父子亲属宴饮，侍中、中常侍都在旁边。皇上酒意正浓，从容地看着董贤，笑着说，我想效法尧禅让给舜，怎么样？王弘进言说，天下是高皇帝的天下，不是陛下所有的，陛下继承宗庙，应当传给子孙万世，帝业至关重要，天子没有戏言。皇上沉默不语，很不高兴，左右都感到恐惧，于是让王弘出去回到狼鼠。 过了很久，太皇太后为王弘请罪，又召他回来。王弘于是上书劝谏说，我听说君王设立三公，效法日月星三光，居此位者应当任用贤才。易经说，鼎哲族复公素比喻三公不是合适的人选。从前孝文皇帝宠幸邓通，不过封为中大夫。孝武皇帝宠幸韩嫣，也只是常加赏赐而已，都不曾给予高位。如今大司马、卫将军董贤对汉朝没有功劳，又没有血缘关系，也没有名节高行来矫正世俗，几年间被提拔到三公之位，掌管宫廷禁兵，没有功劳却封爵，父子兄弟横遭提拔，赏赐用尽了国库，万民喧哗，在道路上议论纷纷，实在不合天意。从前包国的神龙变化为人，产下褒姒，导致周朝祸乱，恐怕陛下会有过失的讥讽，董贤会有小人不知进退的祸患，这不能垂范后世啊。皇上虽然没有听从王弘的话，但赞赏他年轻志强，也没有加罪。孝哀皇帝下元寿二年，庚申年，公元前一年春季正月，匈奴单于和乌孙大昆弥伊志弥都来朝见，汉朝认为很荣耀。这时西域共有50国，从议长到将相侯王都佩戴汉朝的印绶，共376人。而康居、大月支、安西、纪宾、乌邑等国都因距离极远，不在技术之内，他们来进贡，汉朝就给予回报，并不统一管辖。自从黄龙年间以来，单于每次来朝，赏赐的锦绣增恤都比以前更加丰厚，以安抚接洽。单于在宴会时觐见，群臣都在面前，单于对董贤年纪轻轻却位居高官感到奇怪，便问翻译。皇上让翻译回答说，大司马年纪轻，因为是大贤才居此位。单于于是起身拜贺汉朝得到了贤臣。当时皇上因为太岁星所在方位需要避忌，安排单于住在皇家上林苑的葡萄宫，告诉单于这是表示对他的特别敬重。单于知道后很不高兴。夏季四月壬辰会日出现日食，五月甲子日正式确立三公官职并划分职责。大司马、卫将军董贤改任大司马，丞相孔光改任大司徒，御史大夫彭轩改任大司空，封长平侯。六月戊午日，皇帝在未央宫驾崩。皇帝看到孝成皇帝时期政权旁落，即位后多次诛杀大臣，想要加强君主权威，以效法武帝、宣帝。然而却宠幸谗宁之人，憎恨忠直之事，汉朝基业从此衰落。太皇太后听说皇帝驾崩，当天就乘车到未央宫收取了皇帝的印玺。太后召见大司马董贤，在东厢接见，询问丧事如何安排。董贤心中忧虑，答不上来，脱下帽子谢罪。太后说，新都侯王莽先前以大司马身份护送先帝大行，熟悉旧例，我让王莽来辅佐你。董贤叩头说，太好了。太后派使者持马召见王莽，下诏给尚书，所有发兵符节、百官奏事、中皇门、气门兵都归王莽管辖。王莽以太后旨意，让尚书弹劾董贤在皇帝生病时不轻视医药，禁止董贤进入宫殿司马门中。董贤不知所措，到宫门前脱帽赤脚谢罪。几位日，王莽派谒者持太后诏书在宫门下册书董贤说，董贤年少，未经世事，担任大司马不合众人心意，收回大司马印绶，免官回家。当天董贤与妻子都自杀，家人惶恐，夜间埋葬。王莽怀疑他们假死，有司上奏请求打开董贤棺木，送到监狱验尸，于是就地埋在狱中。太皇太后下诏，公卿举荐可以担任大司马的人。王莽先前是大司马，辞职避让丁、傅两家，众人称赞他贤能，又是太皇太后的近亲，从大司徒孔光以下，满朝都举荐王莽。只有前将军何武、左将军公孙禄两人商议，认为过去惠帝、昭帝时期，外戚吕氏或是上官氏掌权，几乎危害社稷。如今孝成、孝哀两代连续五子嗣，正应当选立近亲幼主，不宜让外戚大臣掌权，应让亲疏交错，对国家有利。于是何武举荐公孙禄可以担任大司马，而公孙禄也举荐何武。庚申日，太皇太后自行任命王莽为大司马、 监管尚书事务。太皇太后与王莽商议立嗣，安阳侯王顺是王莽的堂弟，为人整饬，为太皇太后所信任喜爱。王莽奏请任命王顺为车骑将军。秋季七月，派王顺与大鸿胪左贤池符节迎接中山王刘基子作为继承人。王莽又禀告太皇太后，下诏给有司英皇太后赵飞燕先前与妹妹赵昭仪专宠，禁锢后宫，残害破坏皇嗣，贬为孝成皇后，迁居北宫。又因定陶共王太后、傅太后与孔襄后傅彦同心合谋，背恩忘本，专横跋扈，不守法度，将孝哀皇后贬退到贵宫，傅氏、丁氏都免去官爵，返回原郡。傅彦携妻子迁居合浦，唯独下诏褒扬傅喜说，高武侯傅喜性情正直诚恳，议论忠诚正直，虽然与已故定陶太后有亲属关系，始终不迎合旨意，顺从邪僻，耿介守节，因此被斥逐回到封国。论语不是说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，其让傅喜返回长安，位居特进，奉朝请。傅喜虽然表面受到褒赏，但孤立忧惧，后来又被遣回封国以寿终。王莽又贬傅太后号为定陶共王母，丁太后号为丁姬。王莽又上奏董贤父子骄纵奢侈僭越，请求没收他们的财物入官府，所有因董贤而任官的人都免职。董贤的父亲董公、弟弟董宽信与家属迁居合浦，母亲另回原郡巨鹿。长安城中百姓喧哗，到董贤府地哭泣，几乎要盗窃其财物。官府变卖董氏财产共43万万钱。董贤所后代的属吏配人朱许自我弹劾离开大司马府，买来棺木和寿衣，收取董贤尸体安葬。王莽听说后，以其他罪名将朱许打死。王莽因大司徒孔光是著名儒臣，辅佐过三位君主，受到太后敬重，天下人信服，于是极力尊崇礼遇孔光，引荐孔光的女婿甄邯为侍中，奉车都尉。所有平时不喜欢的人，王莽都罗织罪名，写好奏章草稿，让甄邯拿给孔光，以太后旨意暗示孔光。孔光一向畏惧谨慎，不敢不上奏。王莽禀告太后，总是批准他的奏章。于是弹劾何武、公孙禄互相举荐，都免去官职，何武回到封国。又弹劾董宏的儿子高昌侯董武，父亲奸佞邪僻，剥夺爵位。又弹劾南郡太守吴江龙，先前担任冀州牧时，审理中山冯太后案件，冤陷无辜。关内侯张游诬告骨肉亲属。中太仆史立、泰山太守丁玄使人陷入死罪。河内太守赵昌残害郑崇。他们侥幸遇到赦令，都不应留在中原地区任职，免为庶人，迁居合浦。中山的案件本是史立、丁玄亲自审理，只是与吴江龙联名上奏。王莽年轻时仰慕吴江龙，并想与他结交，吴江龙不太亲近，所以借此事件排挤他。洪阳侯王立是太后的亲弟弟，虽然不在职位，王莽因他是叔父，内心敬畏他，担心王立从容向太后进言，使自己不能肆意行事，又让孔光上奏王立的罪行。先前知道定陵侯淳于长犯大逆罪，却收受贿赂为他说话，贻误朝廷。后来又说以关闭杨继的私生子为皇子，众人说吕氏少帝又出现了，纷纷使天下人怀疑，难以昭示后事，成就辅佐幼主之功，请求遣送王立回封国。太后不听从。王莽说，如今汉朝衰落，连续几代无子嗣，太后独自代幼主统政，实在值得畏惧，努力用公正先示天下，尚且担心不服从，如今因私恩违背大臣的决议，如此群臣就会倾斜，祸乱从此而起，可以暂且先遣送他回封国，安定后再征召他。太后不得已遣送王立回封国。王莽之所以胁迫上下，都是这类做法。于是依附顺从王莽的人被提拔，违逆怨恨的人被诛杀。以王顺、王毅为心腹，甄封、甄邯主管决断，平燕掌管机要，刘秀、刘歆主持文书，孙建为爪牙。甄封的儿子甄询、刘秀的儿子刘芬、涿郡崔发、南阳陈崇都因才能受王莽宠幸。王莽外表严厉而言辞方正，想要有所作为，只略微表露意图，党羽便秉承他的意志公然上奏。 王莽叩头流泪，坚决推让，对上用以迷惑太后，对下用以向众人显示诚信。八月，王莽又禀告太皇太后、废孝成皇后、孝哀皇后为庶人，遣送到他们的园陵。当天，两人都自杀。大司空彭轩因王莽专权，于是上书说：“三公如鼎足承奉君王，一族不能胜任，就会倾覆而毁坏美味。我资质浅薄，年老昏聩，多次患病，神志混乱遗忘，愿上交大司空、长平侯应寿，祈求退休回乡，等待死亡。”王莽禀告太后，下策免去彭轩，让他回封国。王莽恨彭轩求退，所以不赐黄金、安车、驷马。彭轩在封国居住数年，去世。班固赞曰：“薛广德保全悬车告老的荣耀，平当退让有耻。彭轩见险而止，不同于那些苟且患失的人。”戊午日，右将军王崇任大司空，光禄勋东海人马公任右将军，左曹中郎将甄丰任光禄勋。九月辛酉日，中山王即皇帝位，大赦天下。平帝年仅九岁，太皇太后临朝听政，大司马王莽执政，百官总集已听命于王莽。王莽权势日益盛大，孔光忧虑恐惧，不知所措，上书请求退休。王莽禀告太后说：“皇帝年幼，应当设置师傅，调任孔光为皇帝太傅，位列四府，给侍中，负责宿卫供养，管理宫内门户，省察服御食物。”任命马公为大司徒，甄封为右将军。冬季十月壬寅日，安葬孝哀皇帝于义陵。孝平皇帝上。孝哀皇帝下元始元年、辛酉年、公元一年。春季正月，王莽暗示益州地方官，命令境外蛮夷自称岳常侍，经过多重翻译，进献一只白雉和两只黑雉。王莽禀告太后下诏，把白雉进献给宗庙。于是群臣大肆陈说王莽的功德，认为他带来了像周成王时白雉那样的祥瑞，而周公在世时便已在周朝获得尊号，王莽应当赐号安汉公，增加封户和爵邑。太后下诏命尚书办理此事。王莽上书说：“臣与孔光、王顺、甄丰、甄邯共同制定策略，现在希望只列出孔光等人的功劳进行赏赐，搁置陈王莽，不要随同他们一起受赏。”甄邯禀告太后下诏说：“没有偏私，没有党羽，王道才能平坦宽广。你有安定宗庙的功劳，不能因为亲戚的缘故而隐晦不表彰，你不要推辞。”王莽又多次上书坚决推让，声称有病不起床。左右侍从禀告太后说：“最好不要违背王莽的心意，只赏赐孔光等人，王莽就会起来。”二月丙辰日，太后下诏任命太傅博山侯孔光为太师，车骑将军安阳侯王顺为太保，都增加封邑万户。左将军光禄勋甄封为少傅，封为广阳侯，都授予四府的官职。侍中奉车都尉甄邯封为城阳侯。四人接受赏赐后，王莽仍未起来。群臣又上言：“王莽虽然克制谦让，但朝廷应当加以表彰，及时给予赏赐，以显扬元勋的重视，不使百官和百姓失望。”太后便下诏任命大司马、新都侯王莽为太傅，负责四府的事务，号称安汉公，增加封邑28000户。于是王莽表现出惶恐的样子，不得已起身接受太傅、安汉公的称号，但辞让增加的封邑，说希望等到百姓家给充足后再接受赏赐。群臣又力争，太后下诏说安汉公自己期望百姓家给充足，因此听从了他，让他的俸禄赏赐都加倍。等到百姓家几人足时，大司徒、大司空再上报。王莽又推让不接受，却建议褒赏宗室和群臣，立元东平王云的太子开明为王，又让元东平四王的孙子成都为中山王，作为孝王的后嗣，封宣帝的曾孙信等36人为列侯，太仆王运等25人都赐爵关内侯，又命令诸侯王公、列侯、关内侯没有儿子而有孙子或同母兄弟的儿子的，都可以作为继承人。宗室亲属未继而因罪断绝的，恢复其亲属关系。天下官员中，俸禄比2000石以上年老退休的，给予原俸禄的1/3，直到去世。下至庶民和官寡孤独，恩惠政策无所不施。王莽既已取悦官吏百姓， 又想独断专行，直到太后年老厌倦政事，便暗示公卿上奏说，过去官吏按功绩和资历升迁到二千石，以及州部所推荐的茂才和特等官吏大多不称职，都应谒见安汉宫。另外太后年事已高，不宜亲自处理琐事，让太后下诏说，从今以后只有封爵的事才上报，其他事务由安汉宫和四府公平决断。周穆、二千石以及茂才官吏初次任职奏事时，就引入到禁属对答安汉宫，考核前任官职，询问新任职务，以了解其称职与否。于是王莽一一接见询问，秘密施以恩惠，后加赠送，对不符合其意旨的公开上奏免职，权力与君主相当了。设立西河官，俸禄为二千石。夏季五月丁巳朔日，发生日食，大赦天下。公卿以下每人推荐敦厚正直能直言的人一名。王莽担心皇帝外戚卫士夺走他的权力，禀告太后先前哀帝即位背弃恩义，抬高自己的外家丁氏傅氏，扰乱国家，几乎危及社稷。如今皇帝年幼，再次继承大宗，成为成帝的后嗣，应当明确一统的大义，以警戒前世，作为后世法则。六月派遣贞丰捧着应寿，就地拜皇帝的母亲卫姬为中山孝王后，赐皇帝的舅舅卫宝、卫宝的弟弟卫玄爵位为关内侯，赐皇帝的三位妹妹号为君，都留在中山，不得前往京师。扶风公曹申屠纲以直言对策说，臣听说成王年幼，周公摄政，听取意见，礼贤下士，均分权力，不失恩宠，举动顺应天地，措施没有失误。然而近处少公不悦，远处四国流言，如今圣主刚刚离开襁褓，即位以来至亲分离，外戚隔绝，恩情不得通达。况且汉家制度虽然任用阴贤，仍要援引阴亲，亲疏交错，堵塞间隙，这确实是为了安定宗庙，重视社稷，应当立即派遣使者征召中山太后，安置在别的宫殿，让他按时朝见，又征召冯氏卫氏两族，安排闲散职位，使他们能够执戟亲自宿卫，以抑制祸患的端倪，上安社稷，下保全保富。王莽让太后下诏说，申屠纲所言背离经典，妄加议论，违背大义，免去官职，遣回故里。丙午日，封鲁顷公的八世孙公子宽为包鲁侯，主持周公的祭祀，封包成君孔霸的曾孙孔均为包成侯，主持孔子的祭祀。下诏天下女囚已经判决的释放回家，缴纳固山钱，每月三百钱，表彰贞洁妇女，每乡一人，大司农不成十三人，每人分管一州，鼓励农桑。秋季九月，赦免天下囚徒。孝哀皇帝下元十二年，壬戌，公元二年春季，黄之国进献犀牛。黄之国在南海中，距离京师三万里，王莽想炫耀威德，所以厚赠其国王，命令他派遣使者进贡。岳西郡上报黄龙在江中游动，太师孔光、大司徒马公等都称赞王莽的功德可比周公，应当祭告宗庙。大司农孙宝说，周公是上圣，少公是大贤，尚且有不合之处，记载于经典，两者都不受损，如今风雨不按时，百姓不足，没有一件事，群臣就同声附和，莫非这不是美好的事吗？当时大臣们脸色都变了。甄邯立即奉旨终止议论。恰逢孙宝派遣官吏迎接母亲，母亲在途中生病，留在弟弟家，只派妻子儿女前来。司职陈崇弹劾孙宝，事情交给三公审讯。孙宝回答说，我年七十，老糊涂，恩情衰退，奉养母亲，照顾妻子，如同奏章所说。孙宝因此被定罪免职，最终死在家中。皇帝改名为刘瀚。三月癸酉日，大司空王崇一并辞职，以避开王莽。夏季四月丁酉日，左将军贞丰任大司空，右将军孙建任左将军，光禄勋甄邯任右将军。历代孝王玄孙的儿子刘如意为广宗王，江都翼王的孙子胥台侯刘恭为广川王，广川惠王的曾孙刘伦为广德王。续封汉朝建立以来大功臣的后代周贡等都为列侯和关内侯，共117人。郡国发生大旱灾和蝗灾，青州尤其严重，百姓流亡。 王莽禀告太后，应当穿粗薄衣服，稍微减少膳食，以昭示天下。王莽一儿上书院拿出钱100万，献出田地30顷，交付大司农帮助接济平民。于是公卿都仰慕仿效，贡献出田宅的有230人，按人口分给平民。又在长安城中建造五里，宅200区，用来安置平民。王莽率领群臣上奏太后，说：信赖陛下德泽，近来风雨及时，甘露降，神之声，鸣甲、诸草、嘉禾、祥瑞同时并至，希望陛下遵循帝王的常服，恢复太官的正常膳食，使臣子各自得以尽心，备办供养。王莽又让太后下诏，不许。每逢水旱灾害，王莽就素食，左右侍从禀告太后，太后派使者诏令王莽说，听说公子吃素，忧虑百姓很深。如今秋收，幸好风熟，公按时吃肉，爱惜身体，为国效力。六月，巨鹿落下2颗陨石。光禄大夫楚国公胜、太中大夫琅琊秉翰因王莽专权，都请求退休。王莽让太后下册诏令说，朕不忍心用官职之事烦扰大夫，大夫应修身守道，以终高年，都给予优厚礼遇而遣送。梅福知道王莽必定篡夺汉朝地位，有一天抛弃妻子儿女离去，不知去向。后来有人在会稽见到梅福，他改名换姓，成了吴氏的门族。秋季九月，戊申会日，发生日食，赦免天下囚徒，派遣执金吾后陈茂、小玉劝说江湖盗贼程仲等200余人，都自动出来，送回家乡安排服役。程仲被迁到云阳，赐给公田和住宅。王莽想以极盛的威德取悦太后，不同于以前，便暗示单于命令派遣王昭君的女儿虚卜居赐云入侍太后，赏赐非常丰厚。车师后王国有一条新路通往玉门关，往来距离较近，戊己校尉徐普想开通它。车师后王姑据因为要当路供应使者，心里感到不便。徐普想分明边界，然后上奏召来姑据让他作证。姑据不肯，被囚禁。他的妻子谷子邹对姑据说，以前车师前王被都护司马杀死，如今长久被囚禁，必定会死，不如投降匈奴。立即持马冲出高昌壁，进入匈奴。另外，据胡来王唐都与赤水羌多次互相侵犯不胜，向都护告急，都护旦清不及时救助，唐都困窘危急，怨恨旦清，向东守玉门关。玉门关不接纳，便率领妻子儿女和百姓1000多人逃亡投降匈奴。单于接受了他们，安置在左谷离地，派使者上书说明情况，说臣今已接受，诏令派遣中郎将韩龙等人出使匈奴，责备单于。单于叩头谢罪，抓住二虏交还给使者。诏令派中郎将王蒙在西域鄂都奴边界上等待，单于派使者送还，并为他们请求免罪。使者上报，王莽不听从，诏令汇集西域各国国王，陈兵斩了孤据、唐都示众。于是制定4条禁令，中国人逃亡到匈奴的，乌孙逃亡投降匈奴的，西域各国佩戴中国印绶投降匈奴的，乌桓投降匈奴的，都不得接受。派遣中郎将王俊、王昌、副校尉甄父、王寻出使匈奴，向单于颁布4条禁令，用函密封交给单于，让他遵行，同时收回以前宣帝所制定的约束封函。当时王莽上奏命令中国人不得有2个名字，一而派使者暗示单于应当上书仰慕教化，改为单名，汉朝必定后加赏赐。单于听从，上书说有幸得以充当藩臣，私下喜欢太平盛治，臣原来的名字叫囊之牙斯，如今仅改名为之。王莽非常高兴，禀告太后，派使者答复小玉后加赏赐。王莽想把女儿匹配给皇帝做皇后，以巩固自己的权力。上奏说皇帝即位3年，长秋宫尚未建立，掖庭印妾尚未充实，前些时候国家的灾难根源在于没有后嗣，婚配娶妻不正规，请考察五经，制定娶后的礼仪，确定12女的制度，以广祭祀，广泛采选二王的后代，以及周公、孔子的世系，列侯在长安的嫡生子女，事情交给有关部门办理。呈上众女的名字，王氏女子有很多在选中，王莽担心他们与自己女儿竞争， 便上言自身无德，女儿才能低下，不宜与众女一起采选。太后认为他极为真诚，便下诏说王氏女子是朕的外家，不要采选。庶民诸生郎吏以上守在宫阙尚书的每天有1000多人，公卿大夫有的到朝中，有的伏在省户下，都说安汉宫功勋盛大如此，如今应当立皇后，为什么偏偏废除宫的女儿？天下将何所归依？希望得到宫的女儿做国母。王莽派长史以下人员分别小谕制止公卿和诸生，但尚书的人更多了。太后不得已听从公卿采选王莽的女儿，王莽又自己表白应广泛选众女。公卿争辩说不应采选众女以二于正统，王莽便说愿见女儿。